迎回到吃饼喽！没错，今天又是快乐的蛋饼与麦糕提姆时间。
什么叫快乐？
快乐的，因为真的每次坦白说都还蛮瞎聊的，所以我觉得就让这个气氛一直呈现在这个瞎聊的快乐那个气氛之中，这样子。然后刚刚我有问一下，因为我们前面稍微还是对了一下节目的我们要讲的方向嘛，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题目，然后哎，我忘记为什么会问到你这个了。反正我就问他说，哎，那他表姐会不会来留言这样子？
然后、哦、又提到表姐了，
对，然后就发现，哎，原来表姐不是基督徒哎、欸，我一直以为至少在听圣经这个单元的人可能。就还是比较多是基督徒。
你想太多了，也许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在那边胡说。
对，
基督徒搞不好对基督徒搞不好觉得我们都乱讲。
基督徒不要听，基督徒就是听一半，然后就崩溃，然后就觉得干在攻杀小的，就没有在听了。好，那所以真是感谢那个所有没有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其实你对可能基督教这个宗教没有太大兴趣的人还愿意听哦，就是。就是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细节是圣经里面的故事或是一些术语，但是大家比较好玩，其实也可以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文化啦，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胜
你要胜谁啦
你要胜谁啦
我也不知道，就是先知道再说。对啊，听说那个表姐最近生了一个男婴，恭喜
耶、恭喜
表姐。好，表姐一直梦
又狂了，
对 又莫名其妙这样子。好的，那今天要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前哎、欸、不是前昨天而已，我昨天晚上，我们礼拜五录音嘛，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新闻就觉得很智障，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新闻标题是这样子，有一个人，一个男子跟好朋友借车，结果他借车他就开回家嘛，开到家发现这个车门没有办法锁，他就开视讯跟他的朋友，就借他车的那个朋友说，哎、欸、怎么不能锁，他们要研究到底是为什么啊。
对，
结果那个车主一看到车子就傻眼，他说我借你的是你上的钥匙，你开一台 Toyota 回来干嘛？
所以他车子是怎么 开走的？
就他没有锁、啊、那个你那个 Toyota 车主就是被开错车的那个车主，他可能只是下去买个东西停在路边，那因为他朋友
然后也没有熄火，
没有有熄火，但是他钥匙插在车上对，所以正常来说，因为他就那个朋友他可能借车的人他只是跟他说哦我停在某某路段他就去，然后他就逼逼嘛，就按遥控嘛、哦，按了之后就会发现他面前这一台车
逼逼了，
可以打，他没有逼逼，但是他可以打开，
但他没有锁车门，
对他没有，他连车门都没锁，
好
屌了吧？对啊，很妙的这个人嘛，这个原车主也是蛮北七的，就是他可能逼逼，他有听到声音，但是是远方前面几台，好像隔了两三台哦、喔，还不是隔壁台而已、喔、哦，隔了两三台车，他本来要拿的是那一台车才对，结果他拿到了面前的这一台 Toyota。然后他本来要借你上，就还在原地被开车门了，这样。但是还好啦，他你上是在的。然后就我就开回家，然后他就傻眼啊，就是那个借车的人就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你在干嘛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后来就他们就自己报警了，就是因为是他们自己刷蠢嘛，就是借车的那个人刷蠢了、啊，所以他就报警。那当然，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啊。
可是借你上开到 Toyota 还好，
就他都没有发现，可是他没有发现钥匙，
不算升级啊！你不要借给你上、oh, 开台 BMW 回来，或是
他应该会知道他朋友的经济状况，我想， oh. 所以他就想，哎、欸、哦，应该就是这台吧，他不会多想嘛， oh. 对吧、啊？借车的话，可能
你上跟 Toyota 差很多啊。
可是我觉得最瞎的一件事情
差蛮多的，
对，最瞎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个，就正常来讲，你借人家车，你会对一下车牌吧？这不是
不会嘞，不会。
为什么你会？比如说我借给你车好了，
车型什么至少颜色也会
颜色不一样，最屌就是、
這個、对啊，那颜色不一样就差很多啊，因为
所以就不知道那个人在穿小
颜色一定会看，因为你会讲说、啊哦、我车什么颜色的，一定会讲、啊。
对，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一切一个混乱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这个新闻还蛮好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蛮智障的，就是一个无聊的新闻。
对，是一个无聊新闻，没有什么厉害的真理。
你说开 Lexus， 然后变成 Luxury， 那这个就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两个人 L 有一点像，又有一点不像。
哦、
对啊，
懂你意思。
或是开 Honda， 然后 开到那个韩国那个
现
代
的。
对啊，
就这个差太多了。那就从这个话题，我们来聊聊看，大家有没有很蠢的搞错的经验？我先分享一个。
现在谁要承认的、
啊啊？我 OK 啊，因为这是我男友的，不是我的。先拖他下水。就有一次，他有一次开车来接我下班，然后 他就在等我嘛，然后等一等，就突然有一个人开车门，然后他就是转过来，那个是一个女生，然后穿得很漂亮，然后那时候我男朋友还看到就是裙子啊什么，他说你今天穿那么漂亮干嘛，然后就转过来干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就是
所以人家上错车，
上错车，就另外一个女生，
你确定是上错车嗎？你确定？
因为我一下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刚有一个人开我车门，吓坏了这样子，他说转过来，
你男朋友想说哎，长得还蛮正的，就直接就开走吧，
就开走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就去好吗？就去，
就再走吧，
okay, 就去好不好？有没有不想承认？有没有很蠢的经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我觉得想一些很蠢的经验可以帮助自己快乐起来，
要跟车子有关吗？
不用啊，很蠢就可以了，各种很蠢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光是借钥匙然后拿错车这件事就够蠢了吧？
这个超莫名其妙，
对啊，是莫名其妙。
我是蛮常出门，然后就忘了带家里钥匙，然后门就锁上。
你就是那种小朋友，就是出门要说那个钱包、钥匙、手机的那种。
可是我不会这样讲啊，我就出门
念咒语，
对，咒语。你就是没有这样讲，所以才会忘
记带钥匙。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是把钥匙挂在脖子上的。
那钥匙儿，那你要继续这样做啊，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啦。这样很赞哎，对啊，他那个钥匙，
我是蛮常会
钥匙真的很容易被忘记哎，为什么啊？因为你回家钥匙都会乱丢。
没有回家钥匙，我有固定一个地方，
没有，但是钥匙没有拿还不够蠢啊。我是有看过我们家邻居就是钥匙插在门上的那种啊。
哦，钥匙插在门上，哦、然后就
我机车常插钥匙，给人家骑啊。
对对，机车最容易，机车最容易，而且台湾
忘记拔钥匙，
对，忘记拔钥匙，
而且你那个安全帽一压完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哦、你就因为
以为结束这一切了，对，
然后你插好之后，
插好，
对，就是开那个。车厢嘛，
对对对，
然后你安全帽一放下去就走了，然后
啊回来就车上
对对对车钥匙、那個。
哎、欸，可是我跟你说，超多台湾是就在台湾会遇到很多好心人，他还会帮你把钥匙拔起来放到前面，如果你有那个置物篮，对不对、哦？有一些人会这样，我之前就遇过好几次，我朋友就是被钥匙就是钥匙自己放着忘了拿走、嗯，然后好几次都被放到前面那个小盒子里面这样子，有够贴心，路人赞赞。
我还有一次是钥匙骑一骑，它就
飞掉，
就飞掉了。
为什么？
就是那个光阳 Kimco 他有一台那个就是豪迈啊，
为什么
飞掉？
对，然后那个车很旧了，然后就骑一骑骑一骑，然后就突然看到你的钥匙就离开了钥匙。
它是太松是不是？
对，我觉得不好是。
那钥匙飞出来这样会熄火吗？
没熄火
啊。啊为什么会？
然后我就回去
啊，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转。转的，因为它是用转的嘛，对不对？它转的还在那边呢、啊，还在维持在开动的地方、啊。哦，哇，好神奇哦！
到底是怎么搬到的？
然后我就吓一跳，然后就急刹嘛，就被后面的车
叭叭
狂的按喇叭。哦，因为你钥匙没有找回来，车就一直发动啊。
对你，哎、欸，对啊，你如果没有熄火，或者没有钥匙，你也熄不了火。
对，可是我们不会去想说，也许车行它有那种。
万用
的，
对，万用钥匙应该是会有啦，照理来说，好，所以大家这个新闻的结论是告诉大家要记得拔钥匙啊？什么？哎、欸，真的，就算你看他，如果那个第一台车那个、啊、被开错车那个人啊，
对啊，他也是用钥匙放里面，
你看就是不拔，
不然怎么会被开走？
对，就是不拔嘛。你看钥匙就是要好好
拔，一
拔
不拔，
这个拔起来好不好？拜托，请大家拔起来一下。那大家有借车的经验吗？有没有借车给别人，或是你自己跟别人借车的经验？
其实尽量不敢跟别人借车，因为毕竟车的单价比较高，
那万一不小心
回丢啊，或是干嘛
的，
其实对朋友不好意思之外，你自己
就赔钱是事小，可是你会很拍谁？
对，
就是而且会很尴尬，
对，
这段友谊就尴尬了。我觉得
可是
有点裂痕，
可是我自己有一个心态是，我借给人家，如果跟人家给我撞坏，我也无所谓。
真的吗？
对，
赶快跟麦高哥借车，开放报名，
开放一下，开放报名，麦高哥的车牌。问号，真的吗？就如果你会愿意借的话，就是前提是你已经愿意借了，
对，
然后你就觉得
如果愿意借的话，
啊，坏了就算了这样子。
因为我都已经愿意借了，
对，除非你不愿意，
对，除非。一开始我就想很久，
可是也会挑人借吧，就是因为技术很差的，你就会。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技术好不好？
不是啊，可是
不常在开车的应该就会觉得技术比较好、
哦、可是你会借 对不对？
如果今
天是一个好朋友，然后我技术很差，你也很少看我在开车，然后我还硬要跟你借车，
对，我会借。
大家一向开放报，
靠呀！
一向开放报名跟麦高哥借车。Timo 哥有借车的经验吗？还是你就是比较龟毛，你就不喜欢借？因为我遇过超多男生，就是视车子为第二个妻子，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有借车这件事情发生。
还好哎、欸，
没有到第二个妻子的程度。
不会啦，而且因为我现在在台湾也没有开车啊。
哦，你没有开车啊、喔？
在台湾没有
啊，因为你住台北，台北也很方便、啊，不用开车。
对啊。
对。
以前在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因为大家都有车啊。
啊，对，在国外不会啦，
啊、也不需要。
国外没车等于没脚。
对啊，
对，在国外
不需要借啊，就大家都有车啊。
像我男朋友就有借车的经验。就是
你是去借 iRent
没有没有，他是借别人车、哦，他自己的车，然后借别人，对，可是是要非常好的朋友他才敢借。
我唯一想到就是可能出在国外会要借车，可能是比如说一家人人数有亲戚来太多、
哦，
那可能会借一台大车或是干嘛的，或者是如果说
九人座，
对啊，或者是那种就是
那个是专租车的吧。还是就跟朋友借这样，
有的朋友会有这种大车、哦，对啊，或者是
哎、欸，那很好玩哎、欸。
再可能就是搬家吧，
啊，对，搬家。
搬家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搬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借大车
了。我之前有一次说到借车，突然想到那个租车的经验。我之前有一次，你知道那时候大学毕业没多久吧，反正就是一群女生，我们四个女生，好朋友，很好的朋友，去花莲玩。然后就唯一只有那个人先考到驾照、嗯、那就称他为 A 小姐好了。 A 小姐考到驾照了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这次去花莲就开车吧，
所以就变你们的司机就对了。
对，就是到当地再租车这样子、哦、对，就是不是开下去、哦、
不是开
下去，我以为你又开过去把他当司机。
开出去有点危险，因为
还蛮猛的，刚考到了
他刚好，所以没有开出去，就是去花莲才租车、哦、然后去花莲。
所以你觉得花莲的路 很安全？
花莲路是还好啊，
你车比较少吧。
没有没有，市区还是很多车，但是还好了。然后反正我们就租车了，这是我史上租车最短时间的经历。你知道为什么多短吗？我们从那个花莲前火车站租完车之后，我们要去后火车站吃霸王，顺便推销一下那个后火车站崩康霸王很好吃。我们要开去那边吃霸王，然后就在崩康霸王前面要停车的时候撞到电线杆。然后全部人就傻爆眼，然后傻眼之后，而且我记得撞不是只有撞一下下，是
凹了吗？
没有没有到凹，
安全气囊有出来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小小撞而已，就是小擦撞。然后没有真的，要不然我们赔怎么赔得完？就是就小小擦撞，但是连续可能前后这样子都有擦到一点点，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内。然后我们其他三个人就突然很紧张很焦虑，然后那个人还被我们念哭。
好可怜哦、
对，
当你们司机还要被念，
当司机还要被骂。
对，然后我们就、
欸、租车是不是他的名字？
当然了，因为
是驾照只有他有
啊。对啊，要驾照 啊。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太恐怖了，我们就决定当下立马决定退车，就打电话去给他们，然后就打电话到那个租车行说：“哎、欸，不好意思，那个我们想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有点危险，而且他，你知道租车公司很喜欢租大家白色的车子。”因为这样如果有裂痕
比较明显，
很明显，对、哦、所以他们都特爱 出租那种白色的车子。我就打过去问说、欸、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可能要退租，然后看怎么算，这样我们现在等一下开回去。他就说啊，你们还是不要开好，就听到我们的情况，怎么刚开车啊，然后马上就撞，然后说那你们还是先不要开好了，好危险。然后就但还好就是没有多算很多钱，就是一点点那个大概报了一下价，那种就是擦撞的赔偿价有报啦，但是没有到很多，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记得还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子。
他应该有保全险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 还行，然后还能接受。不然我真的觉得真是呼吁大家，如果是新手上路的话，你还是多开一下家里的车，先多练。
家里也要有车啊。
就是哦对齁，或者是你就是要先去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先练好再上路。很难，对不对？
台北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可以练车？
河滨。
你说在停车场那样子？
对啊，河滨里面啊，就是各种转弯，先转一轮之类的，然后倒车啊什么的。
其实不是、欸、因为台北其实 我们现在最近才加路考，以前没有加路考这件事。
以前没有吗？
以前哪有？
我不知道，我没有驾照。
教练场开开，
教练场开开，
看到什么地方转几圈，那么都是用背的嘛。更其实考完之后出来更不会开车、啊。
所以很多人都说现在驾照很难考，对不对？
对，
对不对？所以我就一辈子不打算考驾照了。
我们以前会有一天是教练带着大家
去
绕圈圈，
跑，
他也不是路考。他就是带你去熟悉一下，
就这样而已。
实际的道路驾驶叫什么样？
那现在严真的是好事了。而且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为什么现在突然讲同一个交通？就是我一直很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年纪太大的，我也觉得不适合开车。你知道很多交通事故都是那种什么七八十岁以上开车的，
哦对啊，
反应不及，然后就会出车祸。
没啦，油门当刹车
之类的。
台湾有限制，就是
没有
几岁不能开车，没有吗？
现在好像
没 有，
现在没有啦。
有啦，
要不然我之前看新闻都还有看到八十几岁。
啊不，讲错了，职业驾照有。
哦，但对呀、啊，
普通没有，
驾照
因为台湾驾照没有期限的、
啊，
对，没有效期，
现在没有，
没有效期的、
啊。对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也建议他不要再太常开车，因为真的反应会差很多。我觉得年纪大了之后。对，好，交通安全宣导到此为止。
就是
交通部
马路三宝这样子的话题。
以上节目交通部没有赞助。好，那刚刚讲到这个搞错的议题，我觉得可以聊聊一个，在这个不算圣经的故事，但是它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幅大家都知道的画，叫做《最后的晚餐》，达文西画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就是一群人一排人站在坐在桌子前面吃饭的那个画面的那幅画，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搞错的案例，就是它这幅画其实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风俗民情跟历史背景故事而画出来的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后的晚餐，就如果它是确实就是在描述那个圣经里面的最后晚餐这个故事，就是耶稣的最后晚餐的话，那因为它的背景是一个犹太人的社会的背景，所以其实光是它第一个是那个犹太人根本就不会坐在桌子前面吃饭，
对，席地而坐。
对，他们是席地而坐。那最后的晚餐，大家一定很好奇嘛？为什么叫最后晚餐？我觉得如果有，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但应该还是有大部分人不知道，所以可以请 Tim 哥为我们解释一下最后的晚餐的背景是什么。
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耶稣他有十二个门徒嘛。
对。
然后其中一个门徒叫犹大，后来就是背叛了他，这样子。
他是把他，
他就是等于出卖他啦，把耶稣卖给
罗马人哦，是罗马人吗？
也不是罗马人，他卖给的对象应该是祭司他们嘛，就是要
怎么个卖法，
就是要害耶稣那群人，他就拿了钱，就是要出卖耶稣。
哦，就是他被贿赂了。
对对对对对，那耶稣被出卖之前的那个晚上，然后他们就一起。
那时候耶稣是有被通气还是怎样吗？
也没有被通气吧，没有啊。
他就是反正就是说他不是有说他犯罪，不然他怎么会钉十字架？
对啊，
对，就是反正他们就是栽赃了耶稣一些罪名这样子。
对对对的，反正他就是被他的门徒出卖，被他的弟子出卖这样子。那就是被出卖之前，他们有一起吃了一个晚餐，然后在晚餐，其实耶稣已经知道说哦有人要出卖他，所以他在晚餐里面有特别讲说哦。你们其中一个会出卖我，然后
还预告这件事，
预告，然后可能就稍微叮咛一下说，哦，我很快就要离开你们了之类的，这样。
哦，所以等于是他们吃完了这一顿饭之后，耶稣就被抓走了。
对，
他们就没有再吃过饭了嘛，
啊，
所以才叫最后的晚餐。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好，所以其实这个是一场，这不算鸿门宴，这就算反正就是一个最后的晚餐。
这什么烂解释？
突然不知道怎么解释。然后
想不到梗吧？
刚刚他讲错了，除了我刚刚说，就是他们犹太人是不用桌子吃饭的嘛？那个时候啦，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是不用桌子吃饭的。然后所以他们是怎么席地而坐？所以也根本就不会坐椅子嘛。
对
对，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席地而坐。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文化习惯是，那时候文化习惯是。主人就是耶稣嘛，这一场晚餐的主人就是耶稣，他是不能坐在中间的，他们好像是要坐在一个 L 型的某一边这样子，
哦，
就他们的桌子，就算有类似，
就是，也有分主位跟就是客人坐的位置就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像那个画里面耶稣在正中间嘛，
嗯，
对，其实也蛮以我们现代人的逻辑很容易会这样觉得，就 是
因为他是主角，啊，
对对对，
就把他画在
中
间，
没错，但是事实上就是。他们是不可能会这样吃的，就是如果硬要说有桌子的话，要有钱人才有桌子，然后 他们用的餐桌也是那种 U 型的，然后主人好像是要坐在。主人坐在
某一侧，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蛮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要坐在 U 型的桌子？是因为有钱的犹太人，他们就是中间那个 U 型的凹进去的地方，是让仆人可以过去服侍的，就可能
上菜的地方。
对对对对，仆人站在中
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的桌子是这样子的。好，然后他们也很奇怪，就算是如果是这种 U 型的餐桌啊，他们。也不用椅子哎、欸，他们可以斜着，
他们就是有点像是斜躺着。
对对对 对、啊，他们可以就是很像半躺着、侧躺的方式
吃饭。对啊，就跟现在其实中东很多地方阿拉伯那国家，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也现在还是这样子、啊，
真的假的？
对啊，他们
好酷哦，
他们的习惯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差异非常有趣的地方。对，然后重点是他们超屌的，他们这么 relaxed 的在吃饭，是可以直接睡了就在旁边抱一个抱枕睡觉，然后早上起来再继续吃饭，你就知道有钱的生活有多糜烂了。
这么随性就对
了，都在吃饭，
吃一吃，睡觉睡一睡，然后再起来吃，再睡一睡，再起来吃，就这么无聊。对，这就他们
听起来挺无聊的，
听起来蛮无聊的。但是他们总而言之，他们是也不会需要椅子的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哦。主人主要会坐在进门左边的第二个位置，哇，好复杂哦。反正就是在左边第二个啦。照理来讲，如果耶稣的位置的话，应该是这样。嗯，对。然后再来是那个画里面啊，都因为他画是中间一个餐桌嘛，然后下面有看得到那个每一个宾客的下半身。画里面他们有穿鞋。但其实呢，犹太人是不穿鞋吃饭的，因为他们以前这个跟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内容有关，就是他们以前在那种中东那种地方，他就是比较风尘仆仆，就沙子很多嘛，尘土很多，所以他其实都会走很久的路，尤其以前又没有车子什么的，他们不管去哪里都要走很久的路，所以其实脚都会很脏，就那个尘土会溅起来啊，什么都很脏。他们在吃饭前是一定要洗手跟洗脚。就是整个清洁过这样子，所以正常来说，他们吃饭是不可能会穿着鞋子吃饭的，因为鞋子很脏嘛。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什么犹太传统里，因为他们他是最后的晚餐的背景是在逾越节的时候，
对
对，所以他在逾越节的时候是要吃烤羊，不是鱼，就是这样。中东应该很难吃到鱼吧？我不知道。
不会啊，
不，地中海，
对啊，
哦，对，忘记了，你看地理有多差，对，然后那个他很细节啦，就分析到就是餐桌上是就是没有羊，只有鱼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一定要讲最后一个呢？因为最后一个有说。在这样的节日里面，一定要吃饼，就是它也不会有什么，也不会有什么面，就是那个什么比较高级的点心，然后什么的，他们那时候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东西啊，它就是面包或者是饼干之类的这样子。对，好，就是这是一个小小的，这算冷知识吗？好像蛮冷的，对不对？
应该算，
应该没有很多人
冷、啊、
很冷，对不对？
对啊，而且现在说那个最后晚餐那一段已经被一个拱门。就是那个门的墙，把耶稣他这一幅画脚的部分已经整个给去掉了。
你说这一幅画本人吗？
本人，本尊，
本尊。
这一幅画现在是，
它不是完整的了，
已经不是完整
的。为什么？
有一个拱门的拱在盖掉了那一幅
画。是哦，
它是画在墙上吧？我没记住，它在米兰的小教会里面，對小教堂里面。
然后现在又被挡，就是被一个门开
就这边有一个门。
耶稣的脚下有一个门的意思。好，那如果你想要找这幅画，你就直接 Google 最后的晚餐，应该很容易找得到这幅画。那我刚刚讲的这些资料呢，是根据一个也是部落格，我觉得有一些人在做这些内容真的是做得很厉害。他这个部落格叫以色列 Mega， 那应该是很喜欢以色列文化，就会介绍一些以色列的文化。那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犹太人原来就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都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好的，那今天的跟圣经相关的这个故事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基督徒术语小教室，我们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 吃饼了，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基督徒术语小教室。上次的节目有聊到说，我们这一次要讲一个蛮沉重的词，也蛮难解释的。这个词叫异端，异是差异的异，端是端，无端端的端。
什么是无端端？
无端，端点的端，端东西的端。好，异端是什么呢？如果就非常维基百科式的解释的话，它其实就是指说跟正统或是主流的思想和学说是不一样的，那通常就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含义嘛。那尤其在宗教里面，就是比如说某某宗教它的教义可能是怎样，那这个异端它可能自称是这个宗教，但是他却不相信这个宗教的教义，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这样解释很难懂，
好老舍。
会吗？还好吧，我觉得已经蛮尽量的浅显易懂了。不管了，反正就是我们直接举例，像以基督教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大家现在的背景都是聊圣经、聊基督教嘛。以基督教来讲的话，异端会违反几个重点，我们会称之为异端。因为那你就要讲那所谓教义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基督教的真理是什么？请这个专业题目哥来为我们阐述一下。
基督教的真理吗？哇，这题目好大，
很大吧？给你个大灾问。
大概几个基本的，就是，
一定要尊，相信的。
对，就是基本上基督徒都会相信说有神嘛，然后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
唯一真神。
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就是不会有其他好几个神这样子。
对，比如说举例，什么叫好几个神？多神信仰是谁？
多神信仰就像譬如说佛道教就算是多神信仰嘛，因为他
日本也是拜的
对象很多嘛，
或是原住民的那种就是山林啊，
对对。
对，就是比较大自然宗教的这样。对，那一神信仰还有呢？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三位一体真神这个东西，
这个最难解释，
这个很难解释，就是我们相信只有一个神，可是这个神又是三位一体的，这个
引分身啦，
圣父圣子
哪路头的？
对，这可以用引分身的概念来讲吗？好像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好像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三位一体是各自都有各自的
角色，对。
但是影分身就是纯粹是一样的样子，
对啊，
很认真要讨论影分身。但总而言之，虽然有上帝、有耶稣、有圣灵，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他们是一样的，
是一位神，
一位，他们是同一个神，只是他们用三种不同的形态，跟样子。
应该
角色
可以这么
设定
吧，
出现在圣经里面。
这个太深奥了，我觉得我觉得超出我们的范畴了。
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请你去找牧师，超不负责任。好，那下一个呢？还有什么真理？
还有就是像耶稣，他是神，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这样子。
关键是死里复活，
就是神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了，可是他死了之后他复活了这样子。
对，要相信他会复活这件事，他有复活这件事。
对，因为有些异端可能不相信耶稣有复活，或者是有些不相信他是神，他觉得耶稣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先知这样。
先知，
对，
先知的话，他的概念就不一样。先知就是会死掉的，他就是人，
会死掉
、
可以这么解释，
或者而且不会复活，好不好？而且不会复活，对，因为耶稣也有死过，所以这样解释不精准。还有其他的吗？
大概几个比较重要的大概是这些了吧。
那像异端，如果我们要直接举例，在对，好怕被泡，我怎么办？啊，算了，泡就泡了，那么久节目没差了。就如果要直接举例的话，我们以基督教来看，有哪些是异端？最大的那个，
你说骑脚踏车的那个，
对，
就是骑脚踏车，大家都知道那个，
对，摩擦教，对，为什么？这一定要先跟大家解释，因为有些人，我必须先说一个立场，就是这个立场是基于在我们是基督徒去找对于基督徒来讲的异端。那如果你不是基督教，你当然不会觉得它是异端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嘛。好，那为什么摩门教对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讲是？我直接讲出来，管他们，没有要剪了啊，送了。就是为什么摩门教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是异端呢？
主要刚刚忘记讲一个，就是因为基督教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理嘛，
对，
然后
就那一本圣经，
对，就那一本圣经，所以 圣经的内容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就包含新约旧约的书卷，然后它是就同一本这样子。
对、嗯、那摩门教好像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摩门经嘛，
对，
就是 它有一部分是跟圣经是一样的，可是它好像有多了自己的其他的卷书啊什么之类的，
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伊斯兰教也看圣经啊，
只看
是他看
只看
可兰经，
只看
他不是也看圣经吗？
只看一部分吧。
哦，就也都是取部分圣经。
对对
对。
对，然后有可兰经。那总之，先不管他们的经是怎么长什么样子，就对基督徒来讲，假设以因为摩门教比较妙的，就是因为他的为什么会特别讲摩门教，是因为他的背景其实跟基督教都很像，对不对？几乎一样。因为像那个为什么我们不会特别说伊斯兰教是异端，因为根本上有点不一样，
对，它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宗教，
另外一个宗教，
对。但是摩门教的点是在于它的根本故事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跟基督教相同，
对，
可是它又自己在创造了一些
对
东西或内容，
对。那这个差异性就会让一般可能好，我可能是一个刚信主的人，刚相信基督教的人，我就会困惑嘛，那到底是有没有这一段？可是对基督来讲，其实是摩门经的那一段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或者是它不是我们要相信的真理，所谓的真理，对，所以才会说它，如果以基督徒的立场来说，它应该不算是，它应该算是异端这样子。然后也有其他一些啦，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也有，然后也有不认为耶稣是真神的，对之类的，对，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想要避免这样，其实我是觉得啦，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当然你信什么宗教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如果说以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要相信的是基督教的话，那可能你就要去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对，像我之前比较妙的就是我有去过一个教会， 我应该之前在节目有讲过，我有去过一个教会，他是我一进去，反正就是在那种，因为很多教会其实都在很小的地方，就是那种二楼一个很像民宅啊，就很小的教会啦，就那种聚会小组的那种，我觉得也没什么，就很正常。然后一开始去就觉得还好，是一个高中一个学姐带我去的，还是大学忘记了。然后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有白椅子啊，然后可以聚会的一个场合，有抛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布幕啊，投影布幕这样子。后来他就带我去看一幅画。就本来我们讲话都讲得很正常，就是聊天啊这样闲聊，他就突然带我去看一幅画，然后就是一个男人的画像这样子，就是他就说这个就是耶稣的画像，然后就是会讲的，我坦白说，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心里发毛，就是他突然换了一个神情，你知道吗？
真的吗？
对，他就说这是看着耶稣本人画的画像哦。什么的这样子？
什么叫看着耶稣本身？
对对对，就说这个画像的，
你说是画家就看着耶稣，然后把它画出来这样子。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干傻小，就是我当下心里都是无限傻小，谁会看过耶稣？然后我就觉得什么？
而且他死过啊？
对，干太屌了。然后我就觉得满头问号。然后而且因为他讲话的神情。完全换了另一个模式，你就会觉得有点恐怖。然后，但我就在想，我会不会被谋杀的时候，后来聚会就开始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跟一个老师，他们都叫他老师，连线。然后是那个人在韩国
哦，连线，我想说
就是那个
通灵吗？
不是啦，视讯连线。然后他就开始讲道嘛，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哦，这个老师。什么就是有点说他德高望重啊，什么可以直接跟上帝沟通啊，这种话，干我真是吓坏了，我就赶快就是聚会结束，他们就问我们要不要留下来啊，我们
可是基督徒，我们一般普通基督徒也可以跟神直接沟通、啊。
不是不是，他说的是，
我们就祷告就是啦。
没有你只要感受，我很难形容那个氛围，就是现场那个氛围，就让你觉得他们很有点膜拜那个老师的那种感觉，哦、就是觉得。
哦，对对对，刚刚还提到一个，就是、就是我们说异端，很多时候分辨异端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教派会特别推崇一个人。
对，正常来讲，基督教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基督教不会，就连是牧师或是传道人，你也不会特别把他觉得
他最厉害，或是至高无上，
对对对，
不会有这种感觉，
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有一个教派，就是会特别的崇拜，或者是特别的把他们的
所谓牧师
的角色，牧师或者是这个人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那要小心一点。
其实我从来没有在一般基督教的教会，你说那种欧洲教堂就算，但是一般基督教的教会，我几乎没有看过有耶稣画像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所谓看着他画的。对啊，
因为像
我
以前在那个天主教，
天主教
就一些天主堂里面。
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有圣母玛利亚画像跟耶稣的画像，但是那个都是在天主教，
对天主教
才
有
看到这个些东西。可是他的那个画像其实大家都很一致，就
都长一样，
对，都长
几乎都长一样。
圣母玛利亚，
你知道我到现在内心，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吓到，我真的是完全到现在内心还有、這個、
震惊，
还有那个音那个画像的记忆、欸，就是那画怎么画的我还记得、欸。就它就是一个侧脸半身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可以把它画出来吗？
没有办法，我不会画画。对，但是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一定会怎么样，我没有要说他们会怎样，但是因为那个毕竟跟我自己相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困惑啦。嗯、对，然后我也会觉得有点怪怪，就是要我推崇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不能接受。嗯、对对对，就是他们很推崇那个老师这件事情。好，总之最后只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自己想要去的是一般教会，可能就是可以注意一下这几点啦。就第一个是，圣经是唯一真理嘛，就只会相信，只会看圣经这本书。那你说什么？有些教会出一些讲义啊，那个只是解释圣经或是教导你的一些方法而已。然后另外一个是。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如果这个教会你去了可能五六次，你完全你从来没有听过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你就可以先开始觉得怪怪的了。因为照理来讲，这个观念很常会出现，就是在听讲道啊或什么，其实蛮容易会听到这个东西的。然后不膜拜这件事情，不会有一个特定的偶像或者是一个老师或是一个人类的对象去膜拜他，觉得他至高无上。再来还有什么？好多好累哦、喔，
还有耶稣从死里复活
哦，耶稣从死里，因为有些人不认为他复活了，这样子他是有复活的。好，那在这是基督教的一些基本的所谓真理这个部分，那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关于辨别异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